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，我是 Sunny。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，星期五。标普指数今天上涨33.21点，涨幅0.43%，在五连阴线后，今天总算收了一个极小的阳线。标普指数在6月2号有一个高点，就是7620点。八月份指数突破前期高点，但突破后出现了调整、上涨乏力和回踩动作。标普指数将以7620点为关键支撑位，调整不应该跌破这个点位，否则8月突破的有效性将存在疑问。只要标普不跌破7620，就还是有重新走高的希望。纳斯达克指数今天上涨113.29点，涨幅 0.43%， 连续6个阴线，弱势整理格局明显。但是纳指有三条均线在下面支撑，分别是60日线、30日线和20日线啊，这个都是中期均线。预计纳指反弹结束连续阴线的概率大于 50%， 下周可能会看到纳指的反弹。道琼斯指数在连续下跌后，今天上涨了 517.8 点，涨幅 0.98%。 道指在一个比较顺畅的上升通道中，预计下周仍有进一步反弹的空间。今天有一个宏观数据，是采购经理指数 PMI。 PMI 是企业老板对经济前景信心怎么样的一个指数，以50为分界线，超过50表示经济在扩张，老板对未来有信心，生意会越来越好。那如果是低于50，就表示经济在收缩区间，老板觉得日子难，要减少开支和招聘。今天公布的 PMI 啊，简直爆表。8月份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读数上升到56，大大超过50这条线，这说明美国商业活动达到4年多以来最快的增长速度，美国经济基本面还是很好的。但强劲的 PMI 到底是有利于就业，还是会刺激通胀，对股市是好事坏事呢？股市好不好由经济的基本面决定，宏观经济繁荣，上市公司在这块土壤上面盈利增长，股市理论上是利好。 PMI 大幅上升，说明企业家认为经济向好，企业盈利了，股票的估值高一点也就还可以接受。但是如果经济持续过热，物价上涨，美联储就要加息应对。事实上，美国的核心通胀已经连续5年超过美联储 2% 的目标，沃什早已经明确 2% 的目标雷打不动，一定要实现的。所以下周在杰克逊霍尔举办的全球央行行长年会，沃什的讲话是全球投资者最为关注的。每年的8月，美联储就会在大提顿公园的杰克逊霍尔坐东，邀请央行行长来开会，讨论交流一下全球的货币政策。当然了，不管是欧洲、加拿大还是日本的行长来了，也是听美联储主席讲什么，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国内重复类似同样的内容。全球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还是以美国马首是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家货币是自由兑换，利率跟不紧的话，那汇率就很容易拉垮。比如美国要加息，加拿大要是加不动了，那加币就会贬值。央行行长年会就看沃什讲了什么。这次杰克逊霍尔年会的主题是金融创新对支付和政策的影响，这个主题对区块链加密货币有关。非银行的支付平台和交易平台正在利用去中心化的优势，加快金融脱媒的过程。以前融资需要通过银行，但是在金融创新视野下，融资渠道可以不通过银行，转向非银行金融机构，这对央行的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。那些不是银行的高科技公司参与了金融业务，因此也给金融市场带来了风险。在区块链，资产正在代币化，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更在对传统的电报系统提出了挑战。最近，马斯克的 Twitter 宣布将使用稳定币向创作者支付报酬。稳定币通过区块链的流转速度极快，成本极低，但是对税务、反洗钱、金融欺诈等领域，政府要如何应对，这都是新的课题。本次央行行长年会讨论的主题可能会对加密货币有一定的利好。至于利率走势，加息有一定的预期，但沃什极有可能不会给出任何前瞻性指引。沃什上台以来，努力控制自己的嘴儿， 拒绝向市场透露下一步加息降息的预期，主张让市场自发形成价格。他虽然没有在上次的议息会议讲话中明确加息，但他明确 2% 的通胀目标不会改变，对通胀的容忍度低。债券市场也在近期主动调整，将长期债券利率拉升到 5.3% 左右，这让财政部压力非常大。美国债务突破40万亿，每一个基点的利率上涨都是巨额的利息账单。于是本周贝森特拿出40亿的巨款要回购短期债券，结果是债券市场反弹一天。对于40万亿的债务来说，40亿的回购就如同一个创可贴，根本没有办法为美国的债务止血。市场很快发现了这一点，长期债券收益率依然高企。市场的利率上升，美联储对隔夜利率按兵不动，是不是也达到了货币紧缩的效果呢？那我认为沃什的高明之处在于，他不需要明面上加息和川普对着干，他让市场自己加息，川普想骂也不知道骂谁。那么在下周的杰克逊霍尔年会上，沃什仍然不可能明确加息时间表。沃什的讲话稿可能会避免谈及美国的利率政策，而是在人工智能、通胀、劳动力市场、加密货币监管等方面有所侧重。不讲利率，市场就不会跳水吗？哎，股市经历过的美联储主席各种各样，但不受讲话影响的股市基本不存在。投资者会抓住一两句讲话，就说它是鹰派言论，或者是鸽派说法，然后来一波下跌或者是上涨。沃什大概率还是希望限制性货币政策，说话间来一两句鹰派，就可以是下周四或者是周五的一个雷。在沃什讲话之前的一两天，股王英伟达将公布财报，央行年会和股王财报将构成下周股市两大不确定因素。英伟达财报是8月26号盘后公布二季度的业绩，英伟达官方对营业收入的指引是910亿，市场的预期是910到920亿。作为人工智能龙头，我认为917亿到920亿预期区间偏高位置，作为业绩比较的参考比较合理。如果公布的营业收入大超920亿，那么可以作为利好。市场预期英伟达的每股收益在 2.06 到 2.09 之间，毛利率在 75%。 英伟达的毛利率 75% 是相当高的，毛利率越高护城河越深。一个生意好不好赚钱，其实就是看毛利率和周转率。100块钱里有75块钱的毛利，说明市场竞争力强。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上，毛利率难以维持高位。英伟达的财报看点还有三季度指引，市场预期三季度营收是1030亿，英伟达自己也会给出一个三季度预期，预期要超过预期才算是合格。那从历史上来讲，英伟达公司的官方业绩预期都能高于市场的预期。数据中心需求仍然强劲，几家巨头的资本开支持续扩张，并且已经公布。英伟达的业绩确定性相当高，股价涨了很多，但估值仍然偏低。期权市场对英伟达财报后的波动给出了定价，估计上下波动在12元左右。对应英伟达在8月26号盘后价在202美元到227美元之间，涨跌幅 5.5%。 从日线图上看，英伟达在5万亿以上涨幅乏力，毕竟体量庞大，要市场形成一致预期，共同拉升股价或者集体抛售才会引起更大的波动。财报就是市场重新定价的契机，在过去几个季度，财报后交易日或次日下跌的大阴线比较多，一季报财报后连续下跌四天，去年四季报后也是暴跌两天，去年三季度是高开低走大阴线，也是套人的行情。通过对过去历史涨跌幅的复盘，我认为如果英伟达高开追着买入，可能容易被短期套住。业绩之后总是高开低走，那这个可能是业绩见光死，主力逢利好进行阶段性出货的原因。下周光通信龙头迈威尔也是发布财报，时间是27号的星期四盘后。市场预期 Marvell 二季度营业收入 27.1 亿，每股收益93美分。数据中心业务是核心引擎，预计将实现环比 15% 到 19% 的增长率。 最近股价正在反弹阶段，财报显然会改变它的走势。财报前，本周就有一则好的消息，迈威尔与谷歌合作定制芯片。这则消息打击到了博通，因为原本是博通帮助谷歌生产定制芯片的。马威尔财报当天可能就会实现 8% 到 12% 的波动，涨跌幅度将会比较大。消息面上看，向上波动的几率可能会大一些。另外，黄仁勋吹这支票是要达到10000亿，那他说的不一定算数，但是如果算数的话，最终将有4倍的涨幅。英伟达很清楚数据中心的瓶颈是什么，他买入的个股说明英伟达正在积极布局人工智能产业链。他连电厂都买，英伟达已经对美国数据中心电力开发商 Cloverleaf 进行了少数股权投资，双方将达成战略合作，通过深度整合电力、冷却与英伟达 DSX 平台等软硬件技术，共同解决 AI 工厂建设中的电力供应与场地选址瓶颈，帮助客户部署大规模算力。说一下我的公开账户，我今天平仓了特斯拉25股，剩下184股。最近特斯拉反弹的不错，卖出并不是看空，只是要减一点，降低持仓权重。大家都知道，特斯拉我原来持有的比例比较高，而且在这么长的时间里，盈利有时候很多，有时候又回落，但终归还是有利润。当股价上涨时，特斯拉仓位算起来就更大，结果一个公开账户其实就是在看特斯拉涨了还是跌了。为了避免账户过于依赖特斯拉，减一些是必须的。我卖出的也不多了，今天就卖了25股，兑现利润2073，所得资金用来归还前一周美光科技10股的融资还不太够，所以卖股还钱，清理融资杠杆，免得账户在股市意外下跌时承担超额的损失。今天 IBKR 公开的账户净值是 19.5 万，除了已经兑现的利润2073，还有6万7的未兑现利润。持仓当中， Circle 正在快速反弹，稳定币的消息改观这几天也有向大家介绍了。我估计 CRCL 的历史底部也就是50到60之间了，我觉得有机会解套并开始盈利。 TER 泰瑞达买入之后就上涨了不少，涨了又跌，跌了又涨，现在盈利倒也不多了。 Reddit RDDT 这只股意外加入标普500，但是涨幅少得令人意外。然后就是美光 MU 啊，美光呢我不买它就大涨，我一买它就不涨了，我觉得这个非常科学。大家炒股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啊？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，因为看盘的心态是不一样。不持股的时候，小的波动我们不会觉得有什么感觉，都是涨了一大波了才发现，哇，这么能涨啊！一旦持股的时候，天天波动，小的下跌也有感觉，所以买入后总是不太顺意，原因就是过于关心。要是放着不管它，过几天可能就反弹了。最后解答一个观众的提问，这个提问不是个股，而是关于债券收益率的问题。昨天这位观众说，你说的债券利率走高，债券就掉价，市场上实际是不是反向的发生呢？就是债券没人买才跌价，然后换算成债券利率就变高了。那我们这么看，固定利率债券的利率是写在票面上，一年付多少利息是固定的。假设一年期的国库券100块，利率是 3%， 到期还本付息103。债券和股票一样，有人卖没人买就得跌价，100元跌到95成交了，这时买入的人投资95元但可以到期拿到3元的利息和100元的本金，净赚8元，8除以95就是 8.42% 的收益率。好，那这张债券从100元跌到95元，收益率就从 3% 上升到了 8.42%。 所以我们说债券下跌，收益率上涨是反向关系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交流，也感谢大家帮我点击视频下方 IBKR 的链接。您的点击完全免费，而且没有成本，但是 IBKR 会支付我小额推广费用，帮助我更好的为大家服务。好，那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